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但以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但以理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第二课，我们还是继续的谈一谈导论的部分。那不晓得呢，昨天呢，你听了第一课以后呢，你的感受如何呢？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挑战呢？还是呢，你跟月欣一样，怀着一个很期待的心情，要进入但以理书里面，领受当中的宝贵的信息呢？那月欣呢，会为你祷告。希望呢，我们也彼此的纪念，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那上一课呢，我们在导论的第一部分呢，就谈到过但以理书的内容大概是关于什么的，还有呢，也谈到过它的结构、它的文体、它的写作日期。不晓得呢，在这几方面你有没有一些的疑问呢？那很欢迎您来信跟月欣分享的。那另外呢，如果你的手边还没有拿到这个但以理书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今天我们继续谈一谈导论的下半部分，那我们谈一谈作者的问题了。那上一课呢，我们谈过但以理书的写作的日期，主要有两种的观点，不晓得呢你还有没有印象哈？两种的观点呢，就是主前第六世纪，还有呢主前的第二世纪。关于但以理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也是跟这个写作日期有关的。那很明显的，如果这个写作的日期不同呢，那我们推测作者是谁呢？也肯定不同。一个人呢，不可能活在相隔400年的空间里面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是主前二世纪的观点，支持但以理书是在主前二世纪写成的。这些人呢，他们认为但以理书是一个冒但以理名字的人写的，那作者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几个。他们呢，就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记下来，然后假装是事前写下来的预言。那我们说预言呢，意思就是说在事情发生之前呢，就把要发生的事记载下来，才算是预言嘛。那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呢，就不是预言，而是记录了。所以呢，说这是假装事前写下来的预言哈。那就像刚刚我们讲过了，有一些的学者他们认为预言是不可能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发出的，所以呢但以理书肯定是主前第二世纪写成的，里面所记载呢只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事后孔明。那这是支持冒名作者观点的这些的学者所认为的哈。他们呢又认为但以理书对于西流基王朝在巴勒斯坦地的影响记录得非常的详细，如果不是活在那个时期的人所写的，又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准确的记录下来呢？那这是关于冒但以理名的作者所写的一种的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主前六世纪的观点呢，也就是说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本人所写的，这也是一个传统的观点。那根据这个传统的观点呢，包括了犹太教还有基督教的学者，其实他们大部分都相信作者就是但以理。那当中呢有非常有力的理据的。第一个理据呢，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有很多以但以理作为第一声的一个表达，也就是我怎么怎么样，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的记载，第一声的表达。你在但以理书通篇当中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的。 另外一个理据呢，就是但以理书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说，天使吩咐但以理把这卷书封闭起来。在但以理书的12章4节，但以理书12章4节里面提到的，那可见呢，书里面的启示的确是但以理所领受的，也是但以理所记录的，因为没有其他的旁观者在嘛。第三个理据呢，就是主耶稣自己曾经亲口的引述过但以理书里面的经文，那包括了但以理书的9章27节，但以理书的11章31节，还有12章11节。而且呢，主耶稣他说呢，这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本人所写的。那上一课呢，月星也跟你提到过了，但以理书写在主前第六世纪的证据比主前第二世纪的证据呢更有说服力，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本人所写的。那其实呢，如果但以理书真的是一个冒名的人写的，或者是几个冒名的人所写的，那我们就很难接受为什么一卷冒名所写的作品能够被纳入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旧约的正典当中呢？我们也很难接受为什么主耶稣会引述一卷假冒的先知书了。那弟兄姊妹可能也会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作者是谁呢？有这个必要吗？那过往呢，我听过呢，有一些培训的一些的经验哈，有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传道人呢进入一些的地方来进行培训，那当谈到一卷书的作者的时候呢，哇，弟兄姊妹呢马上不耐烦了，觉得呢很浪费时间讲一些好像不着边际的一些的事情，倒不如马上讲这个圣经的内容还好吧。那其实呢，月信呢要非常唠叨的再说了，作者的资料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了解第一批的读者到底是谁呢，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有哪一些的需要呢。那我们掌握了这些的资料，对理解一卷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月信呢也很希望跟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一起慢慢的认识更多圣经研究的不同的观点，开阔我们的眼界。好，刚刚讲过呢但以理书的作者的问题了，那你可以理解到呢，月星呢在这个课程当中观点呢也是倾向于作者呢是主前六世纪的但以理所写的这卷书。那以后呢在这个课程当中会出现呢一些的观点，但是呢你可以记住哈，最少呢月星本人呢是比较倾向这方面的观点的。好，我们现在呢就谈一谈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那么这个神学主题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帮助我们了解这卷书的内容。那么在选择呢在第二课就讲出当中的神学主题呢，月心是希望弟兄姊妹呢把这个存在心里面，当我们继续念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明白当中的信息。但以理书到底有哪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呢？那第一方面呢，就是非常的强调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的主权。那虽然呢，有很多的读者都觉得但以理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不容易明白的书卷，但是呢，整本书带出了一个很清晰，再清晰不过的信息，那就是无论环境怎么样，神都在掌管。无论环境怎么样，神都在掌管。那我们发现呢，但以理书呢好像是以人物作为一个重点的它是集中的描写但以理这个人呢，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塞鲁士这些人物的经历。那其实呢，作者正正是透过这些的人物让我们更认识到神是蛮有全能的，他是有主权的，他掌管历史，掌管一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耶和华的主权，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 第二个神学主题呢，就是耶和华是至高之主，耶和华是至高之主。那我们发现了作者非常的强调耶和华至高之主。那我们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四十七节，第二章四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也强调耶和华是至高之神。在其余的经文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哈，包括了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第二章四十五节、四十七节，还有十一章三十六节、十一章三十六节。那特别呢，我们想象当时的处境哈，相对于众多的假神，耶和华更显出他是至高的真神。这是第二个神学主题，耶和华是至高之主。第三个神学主题呢，就是耶和华是公义之主，耶和华是公义之主。耶和华是公义的这个信息在但以理书当中相当的凸显。所以呢，当以色列民犯罪，神会施行惩罚，让灾祸临到他们的身上。耶和华以列国作为惩罚以色列的工具，但是呢，他也会按照他的公义来惩罚不义的列国。虽然他们是工具，但是如果他们行不义的话呢，也会遭耶和华的惩罚。我们从但以理书通篇当中也会发现这个主题，耶和华是公义之主。第四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呢，就是耶和华对他子民的要求。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民作为他的子民，而且对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分别为圣，专一的敬拜他。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他们示范了忠贞的榜样。他们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们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从来不会妥协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耶和华对他的子民是有要求的，要求我们专一的忠贞的敬拜他。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神并不是要我们认识一位抽象的神，我们并不是要好像不明白的、模模糊糊的、抽象的来认识他。其实神是真实的神，他也的确的参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而且呢，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你是不是肯定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呢？那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一生，我们发现真正掌权的是神自己。那当你看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当你看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你要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掌权的是神这个角度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在生命当中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的经历，有甜有苦啊，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呢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理解自己的人生呢？我们有没有从自己的信仰去了解呢？当我们认定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看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也能够从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想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很需要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要认识神的至高、神的公义。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的，也让我们透过但以理的生命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我是不是一个对神忠贞的基督徒呢？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但以理书课程，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谈到导论，也就是第二课导论的第二部分。刚刚呢，我们已经谈过但以理书的作者是谁，我们都比较倾向相信哈，就是但以理本人所写的。那另外呢，我们也提到过了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有哪几方面，有 四方面，耶和华的主权，耶和华是至高之主，耶和华是公义之主，耶和华对他的子民有特别的要求，要求他们分别为圣，对他忠贞。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但以理书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根据旧约的学者对于但以理书有细心的研究的匡炳超博士呢，他对于但以理书呢真的非常的有心得。他说呢，但以理书有一些很重要的目的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兼顾以色列民，特别呢是当时以色列民呢被掳，但以理书只是为了要教他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不要灰心丧胆，而是要单单的信靠他们的神。那作者呢是从两方面来鼓励读者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要忠心，要忠心；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第一方面呢，我们先来谈一谈要忠心这个主题，这个写作的目的。其实呢，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要对神忠心。我们看到呢，但以理跟他的三位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在尼布甲尼撒的宫中，他们拒绝用王膳来玷污自己，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拒绝吃王的膳。另外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结果呢，他们要付出代价，就是被扔进火窑里面，这是在第三章里面提到的。那至于但以理呢，他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但以理他拒绝只能拜王这个禁令，他坚持向神祷告，结果呢，他就被扔进狮子坑里头，这是在第六章里面提到的。我们从这一些的事迹当中，我们发现啊，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异邦里面啊，成为一个被掳的人，但是呢，他们仍然坚守对神的忠心。虽然他们知道代价可能是赔上自己的性命，但是呢，他们仍然愿意对神忠心。结果呢，他们经历到神的拯救和同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忠心。另外呢，我们对神的忠心呢，也是在我们不管面对任何的逼迫迫害里面，我们都仍然要坚持的。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内容，在第二章里面呢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一个很怪异的金像，这个金像呢其实是一个象征，表达出世界列国的历史通通都在神的掌管底下，最终呢，神的永恒的国度要充满整个天下的。另外呢，在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呢，我们就会读到两个异象。第七章呢就记载但以理见到四个兽的异象，第八章呢就提到公绵羊和公山羊的异象。这两个异象呢也是神启示历史的发展和地上政权的兴衰。神的子民如果能够坚持对神忠贞，即使神不马上施行拯救，但是呢，他也会保守他们得到永生，得到永恒的国度的。另外呢，在但以理书的十章到十二章里面呢，就提到一个异象，使但以理在西底结大河旁边看见的一个异象啊，就预言了神的子民将要面对大灾难，但是呢，当中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无论面对任何的迫害仍然要忠心。这是第一个写作的目的，就是鼓励以色列们他们在异地也要忠心，在面对任何的迫害底下他们也要忠心。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有智慧。那怎么说呢，对神忠贞的人同时也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会发现啊，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智慧呢有另外一重层面的一种的解释的，不单单是头脑上很有知识或者是很有人生的智慧。旧约非常的强调呢，智慧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就是信靠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啊。所以呢，其中啊，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对神忠贞的人，同时也是有智慧的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正是对神忠贞又有智慧的人呢。有智慧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不管他们身处任何的环境里面，他们仍然认定神在掌权，所以呢，他们能够毫无惧色地面对迫害，忠心到底。另外呢，要有智慧，这个写作的目的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谈一谈的，很重要，那就是神是智慧的源头。那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智慧都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他们自己，也不是天生，也不是后天训练得来的，而是来自神。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在但以理书里面，他们常常保持跟神的关系，跟神的交通，那包括了他们祷告，他们读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能够好好的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和启示。这些呢，是他们日复日年复年的这些的操练，跟神建立了这个关系而得来的。就算他们面对迫害，面对一些的威吓，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坚持对神忠贞，在行事为人方面，他们能够显出属天的智慧。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但以理跟三位的朋友，他们的生命的表现，他们面对危机，面对威胁的时候，他们是跟其他的人何等的不一样，那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跟神保持交通，保持亲密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不晓得呢，你每天的灵修生活是怎么样的？那你是每天定下了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跟神亲近呢，还是啊，因为生活太忙了，所以呢啊，有时候会读读圣经，有时候呢就忘记了，或者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亲近神呢？那弟兄姊妹，月心也很想在这里鼓励你，也跟你彼此的鼓励，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操练每一天的读经祷告。当你愿意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跟神交通，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你自然会更认识神。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常常会说啊，我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人和事。那月信呢，就要鼓励你呢，走向这一条通往智慧之路，那就是亲近我们的神。当我们真正的去认识神的时候，更明白神的属性的时候，即使我们要面对一些困难，甚至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对神的信心和忠贞，好不好？今天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灵修生活也不太满意，那么你愿不愿意重新的立志，定好自己每天亲近神的时间，跟神的约会呢？我相信的神一定会悦纳你愿意跟他交通的这一份的心意的。那不单单要想啊，不单单有心意，你也要实践出来。好，我们现在呢谈一谈但以理书的写作的目的的第三个方面哈。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告诉我们神有他的主权。从但以理和三位朋友的经历上，我们去看一下忠贞和有智慧的结果。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坚持不以王膳玷污自己，他们只吃白水和素菜，结果呢，耶和华保守他们，使他们比其他用王膳的少年人更健康更俊美。那在某一些的情形底下呢，神会保护他们免受灾害，反而呢得到尊荣的。那在另外一次的情况底下呢，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也曾经因为坚持信仰被抛下了火窑还有狮子坑里头，但是神救了他们脱离灾难。那在另外一些情形底下呢，神容许他们经历痛苦，但是呢却跟他们同在，甚至呢救他们脱离这个痛苦，赐福给他们。那还有第三种的情形呢， 那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知道神的子民会被北方的恶王夺取性命，在但以理书的十一章里面提到的，但是神的子民最终会复活而且得着永生。有时候呢，神会容让他的子民死于灾祸，但是呢，神最终并没有撇弃他们，而是赐予他们永恒的福乐。那弟兄姊妹，你又有没有想过呢？今天神对你有同样的要求呢？你愿不愿意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坚持对神忠贞，做一个有真智慧的人呢？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很直接的反应呢，就是很想逃避或者是埋怨。但是呢，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明白到，神有时候会容让我们去面对困苦的。就像神当时没有救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脱离现实的苦境当中一样，神要求我们的是在任何的环境底下都对他忠贞，即使我们要受苦害，但是仍然要坚持。或许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正因着信仰的缘故被别人嘲笑，甚至呢受逼迫，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忠于信仰，不向世俗妥协。刚刚我们谈到过了，但以理书的这个写作的目的是要鼓励神的子民要忠心，要有智慧，也要认定神的主权。那我们也可以呢把这些的重点呢实践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好的遵行神的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而且尊神为大。那另外呢，我们对于自己的信仰好好的持守，而且有一个心理准备，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我们的生命呢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和帮助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一些的原则，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的提醒。从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身上看到他们在忠贞的背后其实是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这是他们能够持守信仰的动力。今天你和我同样必须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我们能够真的有智慧，我们也能够认定神在掌管一切。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懂得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懂得怎么样做你的儿女。今天我们温习过但以理书里面的写作的目的当中一些重要的主题，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透过跟你亲近，我们真认识你，我们真有智慧，我们也能够知道神你在掌管一切。主啊，为着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立志在你面前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灵修亲近你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我们也能够重新得力，知道你的心意，知道怎么样在世上度过我们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第二课呢，就在这里结束了。明天第三课，我们同样的时间再会。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